中国艺术品界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艺术收藏能够陶冶性情，增进知识，升华品味，就让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专家和您分享艺术古董收藏与文物征集拍卖的专业知识，带领您进入一品古物珍万收藏的宝库。欢迎回到乐活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张志斌。在今天中国艺术品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特别栏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聊的是关于艺术精品。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曾经透过北京保利公司的网站上的一些精品介绍，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中国书画的一些拍卖精品背后的有趣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也是中国书画专家李雪松先生。他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著名的乾隆白塔山记的背景跟拍卖的一些过程，另外也要提到北京保利在北美地区征集古物曾经碰到的故事。
讲到这个中国的书画，是不是请您具体介绍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书画作品，它的背景故事和拍卖过程？因为像我自己，我看那个保利的网站，我看到就是有很多的拍卖精品的回顾，有一些很有趣的背景的一些故事。另外我看到一些报道，甚至有一些有趣的拍卖过程。好比说我看到那个乾隆的白塔山记，我在看到媒体的报道，就是那个时候在拍卖的过程好像也相当的热闹，有一些这个投标者是透过电话来竞标的。是不是请您举一些这种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刚才您提到这个白塔山记，实际上我们还是挺自豪去年的一个成绩，因为去年整个全年呢，全球的艺术品市场，中国的这个部分整体状况属于调整之中，并不太好，所以有很多委托方不敢把大的东西拿出来。那最终呢，衡量整个全年的情况来看，就是唯一的一件中国书画突破1亿的成交价的，就是这件白塔山记。那还是基于呢，这个东西本身它有非凡的，这个非凡之处，就是它是乾隆皇帝亲笔所写撰写的文章，而且跟中国、跟北京、跟这个皇城的建设都有非常大的那个关联性。而且呢，它本身也是有故事的，就是这个存在北海的这个白塔山的这个5个手卷，大概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把它就给抢走了。之后这5个手卷就一直下落不明。到了2001年，突然间5个手卷它是原来是在一起的，它是一套作品，分成这个5个手卷。那其中的一个手卷在2001年在市场上就冒出来了，之后陆续在香港、在欧洲和日本，就是第一个这个买到第一个手卷的这个人，他居然用了10年的时间，他把5个丢失掉的手卷，他找到了4个。那除了我们的塔山东面记到现在一直下落不明之外，相当于是他把这个其余的这4个都买到一起来了。最后呢，我们作为一个标的把它拍卖出去，这也是一个对这个文物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奇迹的一个故事，非常不容易。你要知道100多年以前被八国联军抢走了之后散在各处，而且居然出来的状况是从香港、从美国、从日本、从欧洲，从4个地点冒出4个手卷来。你说这个事情真的很神奇，而最神奇的是这4个手卷都保持着一个几乎是全新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毁坏。就是有通常这个行业会讲这个像是有这个上天庇护，真的是有这种感觉。那从这个拍卖的过程也是这样，实际上如果仅仅的这个从商业的角度考虑的话，实际上把这4个手卷拆开卖，每一个手卷卖出3-4千万，甚至卖到5千万都是相对是容易的。因为在艺术品拍卖市场，能够以3000万、4000万来购买一个单件标的的作品的人数，大概我想肯定会超过50到100左右这么一个数字。但是单件作品合成一个标的之后， 底价是1亿的时候，那我们的买家可能就只剩了10个人了。所以从委托方的角度来讲，他能够接受说我宁可拆散了这个多卖钱，但是我绝不拆散它，因为好不容易找到四件把它凑到一起，希望下一个藏家无论是谁继续保持它的完整性，甚至将来有一天奇迹出现，我们第五个手卷就是东面既能找到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大的一个功德一件。所以这个艺术品的这个收藏本身也跟确实是跟这个传承中国的文化，保护中国的文物，是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我讲一个就是跟那个北美相关的一个事情吧。在去年的1月份，我们有一次这个北美一个征集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在纽约呢，是在纽约办事处。之后呢，纽约已经是我们在完成了多伦多波士顿之后到达了纽约。那当时呢，我有一个客人第一次见，他拿了大概一大堆的东西，那类似什么总统堂的对联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几乎一看就都知道都是真迹。那那客人呢也没有多说，只是让我给他估价，那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单子，把每一件大致的价格都给他写下来。之后呢，他说他要跟家里考虑，另外他讲说他妹妹手里还有另外一件东西，他看到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一块给我们，但至于什么时候给就没有确定。这样之后我们就离开纽约，我们就去迈阿密做征集。那当我们在迈阿密的时候呢，他妹妹自己从其他的城市飞到纽约，然后呢给我们办事处的这个留守的工作人员把这件作品拿来给他看，但是恰恰我们的工作人员仅仅是一个联络电话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没有任何鉴定的能力，于是他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那当时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东西是一个手绢，很长的一个书画合璧的一个手绢。我认为这个东西有机会，但是呢因为名气太大，是叫文化苏题，就是文童，这是北宋的一个画竹子，就这个中国历来的竹子几乎是从它开始，是一个源流，从它开始进行这个竹子的绘画的一个风格。文童画的竹子，其中上面有苏东坡的题字，所以叫文化苏题手卷。后面呢还有18个人的历代的题跋，那有9个人是元代的这个名家，还有这个明代的2、3个人，之后都是清代的题跋。这样的我们碰到这样高古的这个古代作品，名气这么大的作品，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相对谨慎的态度。那如果通过手机来判断真伪，更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当时呢，就可以判断明代以后的题跋一定都是真迹，所以我们就给客人做了一个200万人民币的估价，就是大概30万美元左右。那客人也接受了这个价格，在之后不久就把这个作品送到了纽约。但那时候我们已经从这个迈阿密征集早就离开，已经回到中国了。那在办事处里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这个委托方把这合同签了，把作品拿到中国。我见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已经是在3月下旬了，那时候我们是马上正在决定6月初的这个春季大型拍卖的这个征集正在一个最后的阶段。那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机会来了，确实它元代的9个题跋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每一件都可以确定是真迹，每一个题跋都是对的，而且都是很有名的人物，比如说有柯吉柳斯，还有赵孟頫的儿子赵雍等等。只是呢它前面画的部分，就是文化苏题的这最主要的部分，因为年代过于久远，画面残损的非常厉害，那个苏轼的那些题的40个字提的一首诗，几乎每一个字都重新写过，是被后来的人在修补的时候重新写上去的。那这样一个作品，那我们200万的估价，虽然只是200万估价，我们还是单独的给他编了一本书，做了一个专册。最终这个拍品呢，在6月3号的晚上拍出了3700万，加上佣金是达到4300万人民币的一个高价，那确实也很让委托方兴奋，同时也让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觉得我们做的努力没有白费。所以在北美的市场，像类似这样 这个能够冲出高价的作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确实有相当的次数，那每每是给我们以很大的惊喜。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了这么多次北美了，为什么还经常要过来？确实总是有惊喜出来。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跑到达拉斯去，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客人，说家里有一些画，在这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家里就挂着一张非常重要的徐悲鸿的作品，是，后来了解到是徐悲鸿送给现在的藏家的母亲的，他母亲当年是徐悲鸿的女弟子，是跟他学画的。你真的难以想象，就是在北美这样的城市，在达拉斯这种完全这个德州的这个美国文化的地方，在非常偏远的一个房间里头，真的就是悬挂着一张徐悲鸿的作品，而且在那里挂了很多年。那终于，把它我们带回去，这些作品都确实在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出色，都卖出了非常非常高的价格。
半寸的时光，几时去往轻狂少年郎，风声叹息，夜色太漫长，寂寞如歌，思念在摇晃，秋风雨凉，转眼就沧桑，能对谁去诉说衷肠，拍案夫妻那你上青扬，愿与君共勉强的一张，莫蒂落在了我的心上，拂袖轻描美丽模样，一杯清茶但就配孤单的月亮，墨滴慢慢飘落在纸上，线条犹如裙摆飘荡，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
幻影如钩，翩翩起舞，慢慢在飘荡，几寸光阴流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添几分的惆怅，一滴淡墨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秋风雨凉，转眼就沧桑，还能对谁去诉说衷肠，拍案夫妻那你上青扬，愿与君共勉强的一张，莫蒂落在了我的心上，拂袖轻描美丽模样，一杯清茶但就配孤单的月亮，墨滴慢慢飘落在纸上，线条犹如裙摆飘荡，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墨滴落在了我的心上，拂袖轻描美丽模样，一杯清茶但就配孤单的月亮，墨滴慢慢飘落在纸上，线条犹如裙摆飘荡，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